选票，就是说我们教会有两在过去这整个夏天吧，有一个是那个 PFC， 就是 Pathfinding Committee， 这个关于我们跟美国教会，上礼拜开始我们进到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那第五章呢非常的宝贵，第五章到第七章算是整个马太福音里面就是有五大篇的信息呢，这是第一大篇的信息。那上一次呢跟大家做了一些的介绍和跟大家仔细的来看了这个前面这所谓的登山宝训有些时候中文也把它翻译成八福，因为你去看英文的话呢中文也把它翻译出来，什么样有福了，怎么样有福了，这样 OK。 那上一次呢跟大家是一起的学习了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和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OK， 那我想我们还是把它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再念一遍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再来思考。 OK， 那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又一起到主你的面前来，我们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继续的把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特别恳求你圣灵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主啊，愿意我们每一位的心都能够成为好处，在你面前敞开愿你圣灵的工作今天能够大大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宝座，让我们在你面前蒙受你浩大的恩典和祝福，以至于我们被你来更新以至于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因着得着你的祝福和恩典，主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新的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成为能够继续爱主跟随你主的人。我们求你把你的生命坐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所拥有的这一切需要你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制作不断的赐恩典给我们，我们才能够得着。我们离不开你，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来看这个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啊，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温柔是什么 ？OK。不是小时候，这个读书的时候，可能琼瑶的小说看过很多，然后我不知道在座的或许都看过，或许 OK， 年轻一代或许没有看过这个，那这个所以对温柔好像有一种观念在我们的里面。那早年的时候，至少我个人想到温柔的时候，就跟长相跟说话是接起来的 OK， 有些特别是。小女孩子，哎，看到觉得非常的温柔 ，OK。那有些姐妹也看起来觉得非常的温柔 ，OK。就是她一长相一出现，就她觉得很温柔 ，OK。有没有过这种感觉了？什么？没事儿 ，OK。然后呢，就是我记得我们刚过去这个夏天去杭州，那杭州是以。好几个方面出名，那其中有一个出名的，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
美女，
还是 OK，OK。Okay, 那这个，然后我们就去当时时间很短，大概就一个白天加两个晚上这样的，然后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我就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就抓紧这个机会去旅游，那这个就导游就是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这是一个美女 ，OK， 就是讲话非常的客气，然后非常的不错了，然后感觉很好这样的，非常照顾你这个 关心你从哪里来，关心你跟你介绍各个地方。结果当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们几个导游聚在一起，他又开始讲话的时候，哎呦，发觉好像不太对头，这个他用家乡话，然后啊，声音就变得就不太一样了。OK， 那这个啊，有些一下觉得说刚才这个比较温柔、比较让人非常舒服的形象，好像一下就少了很多。OK， 那那有些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呢，也是Is it OK？OK。那我们做了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温柔的人。OK， 待会儿我们会跟大家继续的分享。然后结果呢，这个我就发觉很多弟兄姐妹开始呢，因为长相已经长成这样了，大概很难改变。OK， 那这个然后呢，就是开始在说话上面开始来有一些的改变。OK， 然后想借着这样的说话，借着我们的言语，能够体现出我们的温柔出来。所以我就注意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开始在说话上面非常的不一样，或者非常的希望有所改变这样的。然后呢，但是有些时候让我们觉得，就是说，当特别是感到就是他的话语讲出来，然后行为又是这么做出来的时候，两个好像又有点不太 fit， 不太 fit 应该怎么？不太相匹配好了，对吧？不太相匹配，以至于就是说呢，哎呀，一下又觉得说，哎呀，这个在话语上磨练了很久的这个似乎很温柔的体现，一下又不见了。OK， 所以很长时间让我思考温柔的时候，觉得哎呀，长相肯定不是温柔了。OK， 那说话呢，靠近他，但是也不是。然后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讲到说教育程度。后来我发觉呢，这个教育程度跟温柔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接起来。OK， 有些时候搞不好还成反比了。OK， 这个我记得以前这个我不讲是谁跟我讲了，就是说是在休斯顿的时候了，不是这边了。我在休斯顿读书的时候，就听到人讲说，哎呀，这个特别从国内来的这些的女子们非常的凶悍。OK。那我想也理解，就是说大家都是出类拔萃的，然后都是非常的这个拼命非常的拼搏，好了，不是拼命，拼搏这个，然后也有很有斗争精神，然后才能够出国。 OK， 就是说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的这个不错，然后所以说呢很难跟这个温柔这个形象能够融合在一起。 OK，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或许从台湾来的女姐妹们就会更温柔。OK， 那OK， 所以大家我下面笑话就不说了。OK， 那这个所以后来发觉跟教育程度好像有点不是完全接得上头。OK， 那我想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一个人的性格。OK， 啊，说这个我有时候跟例如在讲，哎呀，我们教会的孩子们，就想到我们教会的孩子们，就觉得，哎呀，有一些小孩子真让我们觉得欣慰啊，性格非常的温柔，哎，看到他就爱他们，就想抱他们，就想，甚至有时候想亲他们，有时候不好意思，这个不知道他们父母会怎么想，小贝贝可以抱来亲一亲，稍微大一点就不敢亲他们了。OK， 那就觉得他们性格很好，然后呢，这个就是说就是让人觉得舒服。OK， 那就想说这个可能就是温柔。但我后来发觉有些弟兄姐妹的性格的确是非常的温柔，而且呢，就像圣经的话讲的，就是说是不把自己看高就是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OK， 看得合宜这样的。但是后来而且发觉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性格非常的温和，是甚至有一种在我们讲来说和事佬的这种倾向啊，就是希望各样的事情都能够和平。 OK， 然后就是解决就是矛盾就能够化解，就是说希望不要有什么矛盾，不要有什么冲突，不要有什么争执。但是有些时候又带出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发觉有这样性格人也有些时候不太积极。不太积极的意思呢，就是说这种温柔他就揉到自己身上去了。 OK， 就是说自己就是说觉得很不错，然后不是觉得自己不错，觉得各方面都不错，相安，然后呢都很好，然后呢 但是呢，就是说好像是不是能够很积极地祝福到别的人的身上，我是这个意思，好像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个动力，就没有那个积极。那我后来发觉这样的温柔和这样的性格的确好像是一种温柔，但是跟圣经里面讲的温柔呢好像又缺了什么。那还有一类人呢，我也看到，就是说他非常的体贴人，非常的帮助人，非常的细心，需要一眼全部都看得见，然后也非常的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帮助人。但是呢，有些时候有一点可惜呢，就是说呢，他呢他在体贴人帮助人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呢就是说把自己看得过高，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就是觉得自己有能力能够帮助你，自己有条件能够帮助你啊，自己不知道怎么样了，就是说比你有经验啊，比你老成，比你怎么样，所以说我就能够去来帮助你，我就能够来体贴你，我也看得见你的需要，而且所以说，但是以至于说是好像在这种体贴，在这种帮助，然后让对方能够感觉到被体贴被帮助的后面呢，但是他似乎又感到对，就是来帮助你这个人呢好像有点哪地方不对头。 OK， 这种不对头呢，我发觉跟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温柔呢又还是不太一样。 OK， 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呢，我们讲怎么定义温柔的时候，我可以想到很多不是温柔的地方。 OK， 但是到底什么是温柔，反过来不太好反。 OK， 那这个所以这些年呢，有我在思考，需要温柔。所以我这些年我在思考温柔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不光是因为思考温柔这个概念了，就是在读整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到关于耶稣基督，有句话一直很多年一直很深的吸引我，大家都这句话非常的熟悉。OK， 那。就是其实也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1:29，他就讲说呢，我心里怎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了。OK， 我心里柔和谦卑。那英文呢这个词呢就是讲到meek and lowly in heart。 OK， 所以这是耶稣描述他自己。 OK， 耶稣描述他自己，他说他耶稣自己的心里面柔和谦卑。那这个 meek 这个词呢你刚才我们读这个5:5的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谢谢，这圣台就很温柔的这个温柔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你给我倒了冷水来了。这按照圣经的教训，这是倒凉水给弟兄是吧？倒凉水。OK， 那这个OK， 我讲的讲到哪？讲到耶稣讲他自己心里柔和谦卑这个 meek 这个词啊，就这个词。你去查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个词是同一个词。所以然后所以耶稣就在描述他呢，他说他我心里柔和谦卑。 OK， 然后他下面这句话非常的不能够让人理解，不是一般的不能够让人理解，是非常的不能够让人理解。他说呢，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是你们当负耶稣基督的轭，学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样呢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耶稣基督的轭是容易的，耶稣基督的担子轻省的。有谁同意这句话啊？就OK， 3-4同意。 OK 有谁敢同意这或者是有谁不敢同意这句话？就是说当我去早年的时候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因为让我去想说去负耶稣基督的轭，去担他的担子，没门。 OK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我觉得这个不可能的事情，那我怎么可能去担他担的担子，而且我怎么可能愿意去走他的路？ OK， 我觉得这个是觉得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所以很感谢神，就说这些 不能让人理解的事情呢，就一直围绕在你们的心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啊，就在你的脑袋里面转转了，成年累月的转 OK。 那这些转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圣灵在光照我们，在帮助我们去明白神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它是真理，为什么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它能够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OK。 所以耶稣在这里面讲说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我让他就呼召我们去负他的恶。后来我说呢，主啊，我实在不懂，但是神很有意思，就是他开启我们呢，就去读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故事，圣经里面很多故事，特别是旧约啊，新约也有，那福音书里面也有很多故事。所以呢，我给大家节选一些故事，就是这个大家这些故事都很熟悉。那这个比方说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有一件小事情，在他很早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神呼召他离开现在的伊拉克的地方，到了这个迦南的地方，就现在以色列的那一带。然后他在创世纪很早，他刚搬到那边不久后来花了饥荒，然后他离开去了埃及，后来回来就很富有。那他带了一个侄儿一直跟着他，那侄儿叫罗德。那罗德呢也变得很富有了，叔叔很富有，他也跟着富有起来，就富有到某种程度呢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呢，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是要打井啊喝水。结果呢亚伯拉罕的仆人跟罗德的仆人呢就是为了打井有争吵。OK, 那争吵来呢，亚伯拉罕知道这件事情呢我给大家念了好了，就是在我只节选了一节的经文，就是在创世纪十三章里面呢，亚伯兰就对罗德说呢，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他说遍地不都在我们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往左呢我就向右，你向右呢我就向左 OK, 大家的左 OK。 那这个所以这个呢，当然这个我选这个故事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在我看来呢，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人的温柔的体现。OK, 他一个做叔叔的那个侄儿，那他侄儿的很多的财富呢，是因着叔叔的身份跟他的作为，以至于富有起来。但结果两个仆人在打架，在相争，他叔叔就说呢，他说你我骨肉不可相争，我们分开。他说你来选 ，OK, 你那罗德呢？你毫不客气，就说。放眼望去，这约旦河平原非常的富饶。他说我要那儿，结果这个亚伯拉罕就去哪儿呢？就往山里面走了。OK, 那个山里面其实是比较贫瘠的地方了。OK, 打个水也不容易，干什么？那就他就进了山地了。OK, 那罗德就进了平原。那大家都知道后来罗德的这些最后发生的一些的事情。那这个里面我想跟大家提的呢，就是亚伯拉罕他的这个心态和操作他就让人读起来就是这么一种里面的这种柔和跟谦卑，就是说你来选，你 you know, 我把这个权利给你。那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比方说摩西，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描述他是跟温和有关的大家记不记得？摩西为人极其什么？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OK, 所以是记载在民数记，我给大家念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三节，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就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这句话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句话是发生在就是说他们那时候已经出了埃及，进了旷野，然后呢也颁布了律法，什么都做好了，又启程，然后呢就准备进迦南，要往迦南的方向走。结果他的姐姐跟哥哥米利暗和亚伦就有点嫉妒好了，还是不满。这就特别是他姐姐就讲了，就是说呢就说呢，他说难道耶和华答应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OK, 因为那个时候神借着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而且借着他颁布律法，所以说整个的就是说基本上摩西成了神的代言人，所以神的话是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神的律法，神的操作，神的心意作为都是这么样，就是他成了一个这个媒介这样。那米利暗跟亚伦就是说是那这个 摩西也不吭声，所以圣经就摩西不吭声，圣经神出来说话。OK， 就说就加了一句，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结果摩西继续不吭声呢，神忍不住了。这些都是开玩笑的话了。OK， 神忍不住了。下面就讲呢，就是说，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来。” OK， 三个人就跑到会幕，就是所谓遇见神的地方。OK， 那神住的地方啊，耶和华就在云柱中降临，这个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两个人就出来了，又出来了。耶和华就说呢：“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 OK， 那后面就记载，就是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啊，然后摩西就苦苦替他姐姐为他来哀求哈，神就是在一个礼拜之后让他恢复了这样的。 OK， 所以那这是一件关于摩西的事情。那后来呢？后来他们就去到了迦南地的边上，然后派了12个探子进去。后来探子就说回来啊，那边的确是很富饶，但是呢，那边的民太强壮了，我们肯定会送死的。然后就大家又只好都不要进去。然后后来没办法，就在旷野漂流了40年。到了第40年的时候呢，他们又遇见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就没水了。没水了之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就向这个摩西来发怒，就是说是你是就怎么样这个把我们又从埃及这么好的地方又带到了这个在民数记第20章这个记载，就是说我们在埃及里面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你们又把我们逼着我们出埃及，这就是用这样的话，40年之后在旷野 OK， 你逼着我们当年出埃及，领我们到这个坏地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民数记第20章第5节，那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无花，也无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神就吩咐摩西去用杖击打磐石出水，然后供应水给以色列人喝。那摩西在那个时候可能很生气吧，所以就噼里啪啦打了两下。OK， 结果呢？吩咐，sorry， 我刚才说什么？OK， 吩咐他去，要他去吩咐他，然后结果摩西就没有听神的话，就用杖去击打他了两下，结果呢？结果神就来了一句呢，就是说呢，你们在众人面前不信我，就是讲你们就是摩西跟亚伦，所以你们两个都不能带以色列人进迦南。所以摩西听了这个话呢，就是我相信是很伤心了。OK， 然后呢就跟神求了两次，说哎呀主啊，这个能不能还是让我进去？神说 No。然后呢最后神就是带着他上了这个底比斯山吧，好像是，然后就看这个进的迦南地，尼波斯山底比斯山顶。 OK， 那我想大家如果去思考耶稣的例子的话呢，也是非常的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就是说大家如果是从一种耶稣讲他说自己心里柔和谦卑的这么一个描述，所以你用这个角度，或者是从这个棱镜吧去看耶稣的说话跟操作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就是说他的确的在体现是一种心理柔和谦卑的这么一个你吓到了是吧？没有OK， 那在耶稣的他的很多的言行里面，他也的确是体现出这样的一个柔和跟谦卑的样子圣经中里面记载，他进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旧约里面预言，他说看到你的王来到你们这里，又是温柔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驴驹不是这种骑着这种高头骏马这么一种的样式。所以到底什么是温柔神学家里面呢，对温柔就是圣经神学有时候吧对温柔呢就有一个很 就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义，所以我读到它之后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它当然是英文啊，它就是 meekness towards God， 我就不念英文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了哈。就是说呢，他说温柔呢，就是一种 disposition of spirit， 就是说你的心或者灵的一种的倾向和状态。那这种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说呢，在这种状态里面呢， we accept his dealings with us as good， 就是说不，就是说你处在某种的生活的环境当中，你处在某种的境遇当中，但是你心里面呢有一种的状态。那这种的状态呢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种接受的状态。而且是不，这种接受是一种什么样的接受呢？是一种是说呢，接受说神给我们的这个环境跟境遇呢是好的，而且因为有这样的认为呢，所以呢我们是就不是跟神争辩，也不是跟神反抗。所以我这里面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说是心里接受所给神所给的环境的，而且认为是好的，不抗拒。 OK， 这是神学家们对温柔的这个定义，就是说是一种心，一种从心和灵里面所发出来的。哦，谢谢。那这种发出来是一种真实，是一种真诚，而且是认为好，而且是因着认为的好呢，以至于不跟神争吵，也不跟神这个抗拒。OK， 所以你去读到这样的定义的时候，你就发觉，你就知道说呢，温柔其实是生命。OK， 它不是一个人的长相，不是一个人的说话，不是一个人的这个教育，也不是一个人的这个性格，也不是一个人的环境。OK， 而是就是说这些都能够影响我们的温柔。OK， 这些都能够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很多的影响，或许正面的影响，或许负面的影响。但是圣经中在讲温柔的时候，他是在讲一个生命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很熟悉加拉太书5:22-23里面讲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OK， 所以你就发觉说，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温柔，是要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它慢慢的结出个果子出来，是一种温柔的果子。OK， 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回家说话就可以大大咧咧了，或者是长相你可以也不化妆了，或者是这个行为可以粗鲁了，我不是这个意思。OK， 我不是说只讲生命，这些外面都不讲了。OK，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神。当耶稣在讲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的时候，他希望大家来明白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圣经里面在讲这个温柔是什么。所以当你用这个角度去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你就发觉说，哦，他是叔叔，而且他蒙神的呼召带领全家的人到了这个将来要蒙神祝福的地方，神也因着他祝福了他和他的家人，他的侄儿，而且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通过他而拥有的东西。但是他说呢，哎，吵架了，所以他心里面有一种状态，就是说神既然把这样的事情带到他的里面呢，他接受，然后他说呢，我愿意把这个本来属于我的权柄，本来属于我的地位，本来属于我能够支配的东西呢，我愿意把它放下来。我说侄儿，他说侄儿，你来选。 OK， 那摩西也是，他知道他本来是说当然米利暗跟亚伦是他的哥哥跟姐姐特别是米利暗与他有恩，对吧？当年是这个是因为他姐姐的语言神让他姐姐把他这个草篮子救了他一命的。 OK， 那但是呢，他也知道神借着他实在是兴起他来救赎，来造就拯救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呢，他说我这个放。 OK， 他接受这个他的哥哥跟姐姐对他的这种毁谤，对他的姐姐的这种不满， 然后呢他不吭声，是 为人极其谦和，这个胜过世上的人。所以说呢他是把他交在神的手里面，愿神来回应。 OK， 那这个以色列人多少次的在他，我有时候不好想象啊，摩西120岁的老人， OK， 然后呢过去40年的时间，神借着他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行出来的神迹，我们好像做梦都看不见的这样的神迹。 OK， 以色列人亲眼看见，然后在40年里面发生所有这样的事情，结果到了后来在他120岁的时候，第40年的光景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想用石头打死他。 OK， 他就是还想出现问题之后就去骂他，就去指责他，就怎么样，然后摩西也不吭声，就到神的面前去讲说，哎呀，这以色列人又要打死我了，你怎么办？这个民数记你去读的话，很多次这样啊，光记载就是这样的。已经120岁的老人发生了40年这样的事情，神在借着他在他在以色列人生命跟生活里面做了无数多的神迹的，以色列人还是要打死他。所以那按照摩西的这种性情，摩西早年的时候是不是温柔的人呢？大概不是。 OK， 这个很生气的时候就把埃及人给打死了。这个大概很难讲温柔。 OK， 那就神就把他送到旷野里面，在温柔学校里面学了40年，80岁的时候就很谦和了。 OK， 那这个所以以至于说呢，你可以看到，那你再去看耶稣的时候，那更是这样啊。像几个礼拜前圣台弟兄给大家分享这个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是完全是 under 他的 control 的，在他 within 在他的能力当中的时候，他是可以石头变面包，圣经没有讲面包了，就石头变食物，可以来吃的。 OK， 对吧？他完全可以从这个殿上底下跳下来天使就能够接住他的。 OK， 这些完全都是在他的这个权力范围之内，在他的这个本分之内的。 OK， 但是他说他要放这个是他，那以至于说在他在耶稣之后的日子里面，他遭受很多的毁谤，很多的攻击，一直到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兵丁就嘲笑他说，你若是神，或者你若是犹太人王，你救自己，或者你从十字架上面下来。 OK， 所以他把所有这些东西一直放，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温柔，就是它是一种 disposition of spirit。 disposition 这个词不太好翻译，就是说是一种新的一种倾向，一种心态，一种状态，一种观念。说他说呢 we accept， 就是我们接受，就是我接受神在我的生活里面所摆置的这一切。所以这个是温柔，追求温柔。大家在读这个八福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一福一福是互相相扣，一环扣一环的。 OK， 所以大家记得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虚心，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认识到自己灵里的贫穷，是对自己有一个从圣经的真理的光照底下一个清楚的认识自己是个什么状态。 OK， 我很鼓励大家，就是说常常从这个角度入手，不管是在你的灵修，在你的祷告，在你的追求里面，先从这个角度入手。所以耶稣第一句话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这里面有他的道理的，有神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律的。所以当我们常常在追求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是说，我们常常容易出现的现象，一开始就说主我有需要，对吧？主我很艰难，所以说 please help me， 请你来帮助我。这个神都理解，但是常常我们这一开始就从某种角度上我们就入手就有点偏。所以有些时候转了半天转不出来。那神是说呢，你一开始就是说呢，主我灵里贫穷，哎，这个就开始进去了。 OK， 所以你可能很快就能够有答案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神在教人的一个方法。 OK， 我希望大家能够开始把它放到操练当中。 OK， 所以以至于说那第二个福就讲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必得安慰。所以你想当一个人 他是对自己灵里的贫穷和状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而且他因着自己灵里的状态而产生这种哀痛的时候，神在他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温柔的这个工作就可以在他里面开始做。因为没有前面这两个这个虚心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和这种因着灵里的贫穷而产生哀痛的话，然后我们去或者神或者周围的弟兄姐妹去跟他劝慰，说是啊你要学习学习谦卑，学习放手，是没门的事情。 OK， 这实在是没门的事情。所以说而且是常常因着这样的一个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挑战吧，或者因着这样的一个针锋相对的这样一个观念呢，就产生很多很多的这种难处，甚至变得更艰难。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愿意按照神的律回到开始的这种认识到自己灵里的贫穷，而认识到自己这个因着自己灵里贫穷而产生哀痛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这种才能够真正的把温柔做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在我们的说，在我们的言语，在我们的首先在我们的观念，以至于然后带出在我们的言语跟行为里面，才能够真正做出温柔出来。否则是不太关联的。OK， 好啦，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test 就是检验了，就是说我们能否接受别人对我的指正。OK， 忘记了是今年上半年还是去年下半年，然后有一天圣台跟我打个电话，李辉，你这个我忘记具体他的言语是什么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很不对。OK， 然后可能是当天还是没隔多久，青红一个电话又来了，李辉，你这个很不对。哇，我当时心里听了这个极其不满。OK， 这个。我是在电话里，幸亏是在电话里面，如果不是在电话里面，当面我要跟他吵架了。 OK， 那我就觉得电话里也吵了。 OK， 那这个哇 OK， 如果是当面的话可能有行为出来了。 OK， 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个他们怎么能这么倒不是说是不是说指着我不对不能这么说，而是说他们的观念或者他们的看法，这个是跟我的观念想法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且竟然认为是我不对。 OK， 所以等等等等吧。所以说然后我当时在电话里面就像秦红讲的，就跟他们两个吵起来分别吵啊，不是一起吵。 OK， 然后呢这个然后挂下电话之后呢就心中长叹，就是长叹的就是刚才那句话，就是我心里柔和谦卑。因为我记得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前两年的时候我偶尔会跟大家在分享主日的时候会提到这一点。哎呀，我想就表达我心中一个愿望，希望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我发觉这个时代差得太远了，实在差得太远了，不是一般的远。所以那我后来发觉这是很灵的一个检验。 OK， 就是说是大家知道我们平常祷告的时候，不管是自己祷告或者是在众人面前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软弱，主啊我们实在是罪人，而且更勇敢一点呢，就是说主啊我在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软弱，我在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犯罪，我在这边是怎么样不讨神喜悦。所以我们跟神都可以讲，如果旁边有一个人说你刚才祷告得很对啊，你就是这样的人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反应啊。阿文啊 OK， 这个是心里柔和谦卑的人。那我想说，如果旁边有个人说李辉你刚才祷告得很对，你的确是这样肮脏龌龊的人，我心里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自己什么样的人你先搞清楚你再来说我。对吧？所以说我们发觉，所以这个中马田牧师就是Martin Lloyd-Jones 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跟解经家，他把这个温柔去描述呢，就是说他说温柔一个人真正温柔的体现是非常的清楚的明白自己在神面前和在人面前是何等光景，然后你这个明白了的话呢，你就是个温柔的人。 OK， 而且呢你能够接受别人用你明白的这一点来直接的描述你。我发觉这一点做不到。 OK，发现这点做到，我们好像可以在神面前说啊我自己怎么样，但是这句话如果是从例如的口里说出来说我是怎么样的时候， 或者是从圣坛的或者亲友的口中说出来我是怎么样的时候，或者从我妈妈的口中说出来我是怎么样的时候，我发觉我这个呼呼呼呼呼里面就是更温柔的反应词是什么？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温柔的反应词是相反，凶悍了，哦，凶悍了 OK 对，就是非常的凶悍 OK。 那这个我发觉这个是非常灵的一个，所以说我有时候也很有意思，我就啊，这个我也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很愿意追求温柔啊，追求谦卑，然后我就说哎，你这个怎么样？哦，他就跳起来了。我想说哎呀，哈哈，这个是所以这个是非常灵的一个判断。所以但是大家不要说我今天拿到一个什么灵棒回去魔棒就回去捅别人啊 ，OK， 不是这个意思啊 ，OK， 但是就是说要来检验我们自己的。我讲这个的意思是来检验我们自己的，不是去检验别人的 ，OK， 那还是回到刚才在讲追求温柔的过程里面，就是讲说如何顺服，能否顺服神给我们的环境，啊，这个是我希望。我们时间也基本上快结束了，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啊好好的来思考这个温柔的定义，因为我发觉啊，当我明白这个定义的时候，我发觉我用这样的定义去看圣经里面所彰显出来的温柔的人，大卫也是，约瑟也是。哦，有时候读创世纪读到约瑟，他小时候神给他很多的意象，都是对的。但是可能不太温柔，就噼里啪啦全部讲出来，就被卖掉了 ，OK， 差点没命了 ，OK， 然后又先做奴隶，做管家，又进监狱，然后又做宰相，然后呢，弟兄，结果后来又来讨饭，然后最后自己死在埃及，不容易的事情啊，从小就离开父母，最后死在埃及，最后死的时候，跟这个兄弟们讲什么呢？我死了以后呢，你们有一天神还是会带你们回去的，回去的时候呢把我的骨头也带回去。他是温柔的人，他接受了神在他身上这样的一个安排，一个环境，他接受了神在他身上的所赐予的所有这一切。然后呢最后他跟弟兄讲，他说你们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不会报复你们，因为我明白神在我身上做什么。使团，这个大陆施工使团，这个九月初在温哥华年会，然后我也有一个分享。那这个使团的这次年会的这个主题是进入命定 ，OK。啊，就是说讲了十年这个意象，啊，神的带领命定，是什么？然后今年终于敢提出口号说我们要进去了 ，OK。然后我的分享给大家泼冷水，我说这个我们一开始教会也领受这个意象，十年在这里面努力啊，挣扎。我说老实讲，我最后我说狗急了还跳墙，这个基督徒急了干什么呢？我们教会急了干什么呢？不是放弃，不，从来不放弃的。OK， 我们教会今年结了，大家记得春天我们查什么？约书亚记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人进不去，我们要看看人家怎么进去的。OK， 所以我跟这些理事们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今年上半年就查约书亚记，就看着人家怎么进去的，我们也要进。就查完了之后，我们当然是希望借着查约书亚记也跟着一起进。我不知道大家进了没有，我就跟大家说我是没进了。所以说我不是跟理事们泼冷水，我们到现在还在旷野里面转。OK， 那但是呢，我说圣经里面三个人，摩西、约书亚，然后我还提一个路德。摩西呢是领受了异象的，毕生致力于异象。最后呢是没进去了，但是呢看见了，那是神国有份 OK。 约书亚呢领受异象，毕生致力于异象，然后怎么样进去了的 OK。 路德是最舒服最幸福的 OK。 他也看到异象，他跟他婆婆一起生活了十年， 最后他说这个神是真神。所以他先生死了之后呢，他婆婆说你们回你们摩亚地吧，摩亚女子外邦女子。他说我不要，你的神就我的神，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你在哪死我也在哪死。 OK， 啊，这个是看见异象的人。然后他也就把自己一生投在这个异象里面，哎，最后在神国里面很有份，是吧？大卫的曾祖母的妈妈是不是？好像是，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主权在神的手里面。摩西想不想进 ？Yes。但是主权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圣经一句话：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Reno 的人是怎么样？他必承受地土。那这句话呢，实际上耶稣是引用这个诗篇的一句话，37篇。他说呢，你们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或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要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石，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啊！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这个谦卑的人呢，跟这个，这是旧约的圣经用希伯来文写，所以用希伯来文的词根。到新约圣经耶稣呢，就是说是温柔的人，那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词。你可以说是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那这承受地土呢，在启示录里面他就讲说，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当我们在讲地土的时候，旧约用这个词在当时的文化跟时代里面，在体现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状态，在体现一个神与他同在的状态。 OK， 在体现神的这个恩典和这个同在厚厚的围绕他的状态。所以你去读旧约特别是诗篇的时候，这个大卫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人。大卫 OK， 我今天不敢讲他，因为实在太大卫太丰富了。所以anyway， 那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神就更直接讲了。 OK， 他说你是温柔的人呢，他说将来神要把他的怎么样，宝座。 OK，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在座的每一位将来是跟神在这种至高无上的宝座上面一起坐的。你说你承不承受地土？约翰福音17章，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为这些门徒们祷告，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怎么样不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这是神赐给人的荣耀。诗篇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认为基督教呢是恩赐神你赐我爱心，神你赐我信心，神你赐我工作，神你赐我健康，神你赐我孩子 OK 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我们的观念的基督教是支离破碎，这地方抓个好处，那地方要一块糖 OK， 那个地方帮我解决一个问题。那圣经保罗在讲的时候，他说弟兄们姐妹们也都包括哥罗西书里面讲的，大家还记得那句话吗？他说呢基督教不是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你一会儿拿一个好处，一会儿拿另一个好处，基督教是基督。这句话大家回去可以思考，基督教不是恩赐，不是恩典，基督教是基督，所以才称为基督教吧。是基督这个人，或者是基督这个位格。神他的心意不是说是今天给你一块糖，明天给你一个饼，神是说他要把基督怎么样 给你。 OK， 大家希望大家好好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他把基督给你，那明白的人就知道说呢，在基督里面有什么，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道理大家一定明白。所以说呢，以至于所以说神他说你承受地土，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借着圣灵的工作做成这个温柔的，这耶稣最大的特性就是温柔。大家回去可以思考，耶稣最大的特性就是温柔。他说按照圣经定义的温柔，以至于说呢，他能够在你里面承受神所要加在你身上的一切的地土，也就是那一切的荣耀、一切的福分、一切的他的本身，都加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所认识，我们所要认识的基督教是基督本身，我们所要追求的也是基督本身。这个是神他要在我们里面做成这种温柔的本性生命，才能够去真正的承受它，否则你根本承受不了。 OK， 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里面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我们一起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我恳求大家直接的对神来祷告。特别恳求神来光照我们，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情形。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也叫你们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也接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